我们感谢赞美主，神的工作继续在扩张，所以兴起更多的同工跟我们教会一起来配搭服事，来牧养带领弟兄姐妹。张家跟小华曲牧他们过去在教会非常忠心的服事主，结果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哈，就是今天我们就为巩继康和穆珍夫妇一起来安理曲牧。首先我们谢谢张家曲牧跟小华曲牧他们过去忠心的服事主。好，我们再请巩继康还有和穆珍夫妇到台上来啊。我们过去非常忠心在牧区里面跟站在区牧配搭服事多年，而且真的是有牧养还有爱弟兄姐妹的恩，这样的一个心哈。今天我们为他来案例区牧来在 Saratoga 的牧区来继续牧养弟兄姐妹，所以很高兴今天Jimmy 跟 Marie 能够一起来见证神在你们身上给你们的呼召。我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来彼此来鼓励哈。这里彼得呢他写信给我们一起服侍神的人，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就是我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做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阿们。所以感谢赞美主，神有这样的呼召在你们身上，一同在牧区里面来服侍主。所以现在我们按照神的话跟神在你身上的呼召，你是否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所托付给你们的群羊？
我们愿意。
好，我们这时一起来举手，我们为巩继康还有和穆珍夫妇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在你面前再次见证主你在Jimmy 还有在玛丽身上奇妙的作为。主你呼召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服侍你，更是愿意摆上他们自己，主要在牧区里面担任区牧，主要牧养领导管理的工作。主他们如此愿意的时候，主你将天上宝座恩高满满的加倍的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在服侍你的时候能够按心中的巧妙，主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牧养他们所托你所托付给他们的群羊。主你祝福他们手上的工作，保守他们的家庭，让这个家因为服侍你，因为他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他们了。好，让他们越服侍越有恩高，越服侍越喜乐，越有能力，就是更多人因为他们的服侍，因为他们的摆上，因为他们的生命得蒙祝福。也求主你将得救的人数天天透过他们的服侍加给主你的教会，建立更多的门徒，带领更多的领袖同心合一来建造主你荣耀的教会。谢谢我们的主，我们恭敬将主啊巩继康和穆珍夫妇交代主你的手中，主你亲自引导他们带领他们，我们如此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神祝福你们。
感谢主。
好，那么继续在祷告中继续托住他们的服事，让他们服事充满喜乐充满能力。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还有网络的弟兄姐妹，在神高兴能够进到你的家中，一起和你敬拜赞美主，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就变成特别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而且非常爱面子。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特别爱面子，常常我们说死不要死都要面子哈。有时候为了面子的问题呢，竟然去撒谎，不但自己撒谎，也要求别人为你去撒谎。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呢？因为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有一对兄弟，他们是地方的地痞流氓，无恶不作，脾气暴躁，人见人怕。有一天这个做哥哥的死了，然后弟弟就捧着一大堆的钱来找他当地的陈牧师，请他为他的哥哥主持追思礼拜，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要他美言几句，说他哥哥是一个圣人。陈牧师听到以后非常为难，不知该如何是好，绞尽了脑子。后来在追思礼拜的时候，陈牧师就说，今天 我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死者是个恶霸，偷窃、诈骗，样样都来。但是和他的弟弟比起来，他是个圣人。告诉旁边人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坦白说，上个礼拜如果你有来崇拜的话，你听了第一门牧师讲追求热，就是热忱的追求基督以后，你有何感想？我真的深深被他的信息所触动，回去以后我还上网听了两遍。我在想说，一个几乎80岁的人，信主60年，而且一生服侍主50几年，他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来追求认识耶稣？当李牧师问他说，你退休以后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不是说去旅行去打高尔夫球，乃是说他要做一个 CPO， 不是 CEO 啊，就是 Chief Prayer Officer， 就是做祷告的总裁啊。我就在想说，到底有什么动力驱使一生服侍主认识主的这样一位年长的一个长辈，仍然说他要热情的追求耶稣？因此我就开始响应了他给我们的鼓励和挑战，开始看他的31天在神儿子底下那本书 Awesome。 我想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热情的追求基督？特别是在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是耶稣基督受难的节期，好了，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眼目，把我们的心思单单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其实今天在教会的形式历里面，今天是 Palm Sunday 棕树主日，乃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就在那个主日的时候，他就骑着驴驹与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众人就将衣服铺在地上，砍下树枝，包括棕树枝铺在地上，而且大声的喊叫说，何善啊，归给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哦，多么荣耀，耶稣基督骑着驴子像君王一样进入到耶路撒冷。没有想到4天之后5天之后，他就受人逼迫，而且人众人当时是呼叫他说，高高在上，何善啊，同一群的人竟然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到底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福音书里面一同来思想耶稣基督受苦受难的过程，好让我们能明白，稍微体会一下耶稣基督为什么经过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逼迫，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先来看看在马太福音第26章63节到64节，这里说耶稣却不言语，因为之前61节里告诉我们说，这些大祭司请了一些假见证人来诬告耶稣，耶稣却不说话。大祭司对他说，我只做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些大祭司没有按照当时的律法，连夜把耶稣抓了以来，就召集了众祭司，就在那里审问他。特别说只做永生上帝的名来启示，问他说，你是基督还是不是？耶稣基督只有在这件事情上，他不得不开口说，你说的就是。你先来看，当这些大祭司，这些懂得旧约律法，也是期待弥赛亚来临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应该是欢呼赞美主，哈利路亚，终于神的儿子降临了。他们的反应恰恰相反。接下来65节到68节告诉我们，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是指这些众祭司，包括长老跟这些宗教的领袖，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 在他的脸上用拳头打他，又用手掌打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和善啊，高高在上的和善啊，只不过是四天前。现在耶稣基督在他们面前承认说他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说他是该死的，还用拳头打他。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基督，特别在受难节气里面，到底他经历了什么那个苦难，那么稍微可以体会一下，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一下耶稣所经历的这一切，然后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渴慕追求认识他的心。耶稣神的儿子被人拒绝了，你可以想象这位神的儿子来到世上行善，医治病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从来没有做错一件事情，从来没有讲错一句话，但是人竟然如此的对待他，特别是那些明白律法明白神话的人竟然如此的来羞辱他，只不过是因为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第十九章，作者约翰也如此告诉我们，我们看看，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己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有错吗？连这位非常严谨拷问他的巡抚比拉多说：我在他身上找不出任何该死的罪状来，要钉十字架你们自己去钉他吧。到底为什么他们要逼耶稣基督于死地，非把他除掉不可？主要是他被拒绝，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被众人拒绝，被宗教老师拒绝，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们会拒绝他呢？因为他们的一些成见，因为他们这些偏见，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觉得神的儿子，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应该诞生在富丽堂皇的皇宫里面，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怎么能够诞生在马槽里，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而且如果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应该接受人的服侍，而不是来服侍人，这么的卑微，做个仆人，而且还做众人的仆人。他们的偏见，先入为主的观念，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位神的儿子。不但是如此，他们期待这位神的儿子来临的时候，大有权柄能力，要带领会众一起推翻罗马的政府，好让他们可以享受以色列复国真正的自由。没想到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是地上的国。他们怎么受得了？偏见，先入为主的观念，何等可怕。许多人际关系的冲突，许多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人与人之间的愤恨，都是因为偏见，都是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像这些宗教领袖一样，对耶稣基督这样的偏见，因此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位耶稣神的儿子。照理来说，应该这些期待已久的祭司啊，公会里面的长老啊，他们研读圣经，就是要期待弥赛亚耶稣基督要来临，反而他们不接纳他，拒绝他，结果只有一个外邦人，不懂得旧约律法， 不懂得摩西五经的一个罗马的一个军官，只有他知道这个人真是他所说的。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37-39，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帐座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一起来说，来，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你觉得这个多讽刺啊，不是这些祭司，不是这些长老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乃是一个外邦人的军官，这个百夫长是比拉多特别指定让他来监督整个耶稣基督受审判还有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他对耶稣基督一点偏见都没有，他看见耶稣基督被人诬告，被人辱骂，他竟然静默不出声，不还口，看他被人用拳打，用脚踢，用鞭抽他，一句反抗的话都没有。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耳听见他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所经过的这一切，他不得不从他心灵深处里面发出这样的一个宣告，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你有被人拒绝的感觉吗？被人拒绝的确不好受。耶稣他明白啊，他来到自己的民中，自己的百姓当中，他们不接待他，反而要来钉死他。耶稣完全明白被人拒绝的感受，不但因为他们的偏见，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要把耶稣基督钉死。巡抚比拉多在审问耶稣基督过程当中，他也观察了整个事情的发展，他有另外一个看见，看见了什么呢？我们看看下一节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7:18，巡抚就比拉多原知道他们，就是这些祭司长，这些大祭司，是因为什么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巡抚比拉多说，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任何的罪状。他说原知道，他本来就知道耶稣是无辜的，这些人把他带来，因为他们没有权柄定耶稣的死刑，唯有巡抚比拉多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就把他带来要比拉多钉死耶稣基督。比拉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把耶稣基督带来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嫉妒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像个毒药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说，爱是不嫉妒，嫉妒是千万不可有的。嫉妒会使你做出非常愚蠢的事情，扫罗王不是一个例子吗？只因为听到别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受不了了，我这个堂堂以色列王怎么能够比不上一个17岁的青年人，从此以后就疯了，因为心中里面的嫉妒过不了这一关，国家大事不理，带着军队去追杀一个青年人17岁的大卫。大卫说，你追杀我像追杀一条狗一样。嫉妒也会使你六亲不认，伤害你最亲爱的人。圣经里面旧约的约瑟的哥哥不是很好的例子吗？因为他爸爸特别疼爱约瑟，我们穿的就是灰色的衣服，黑色的衣服，哇，你看我们这个小弟一穿起来，哇，彩色的衣服，还有每天做梦，怎么受得了啊，把他给杀了。 为什么？嫉妒啊。还好他的老大犹大说不能杀害自己的弟弟，结果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家里有姐妹，你为别人比你强眼红吗？嫉妒吗？别人比你长得漂亮英俊，你嫉妒吗？别人在公司里面做的成绩比你好，你嫉妒吗？别人比你属灵更有恩赐服侍主，你嫉妒吗？千万不要。这些宗教领袖因为心中的嫉妒，比方说他们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拒绝了神的儿子。那你说神的儿子他应该可以为自己辩护，应该可以救他自己啊，为什么如此白白的默默不出声，任人宰割，任人怒骂，任人鞭打，结果还要钉在十字架上呢？没有别的原因，乃是他没有使用他的权利。这是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第二点，耶稣放弃了救自己的权利。耶稣放弃了救自己的权利，他完全可以，而且众人也挑战他。不信你看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九节，从那里经过的人怒骂他，摇着头说，哼，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三十一节说什么？祭司长这些所谓宗教领袖和文士知书达理的人也是这样的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这些宗教领袖骂他，不但是如此，连他同定的这个该死的强盗也讥笑他，他能够救别人不能够救自己吗？是啊，他能够救别人啊，他的确能够救别人。行淫被抓的这个妇人，众人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是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丢第一块石头，他救了这个行淫是被抓妇人的性命。他的确可以救那些被鬼附的人，瞎眼的叫他们的看见，瘸腿的行走。耶稣救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人，不能救自己吗？你可以救别人啊，你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呢？问题是他不是不能救自己，是他不要救自己，他放弃了神给他这个权柄。你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本来是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同等同尊同享荣耀尊贵权柄能力的这位神的儿子，为了道成肉身降在人间和我们人住在一起，他必须倒空自己，把很多几乎所有属神的一些属性都要放弃，才能够缩小到这种地步，进入到玛利亚的胎里面，诞生在马槽里。所以在地上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只有从父来的。他说我所做的就是父要做的，我做的工就是父差我来者要做的工。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天父重新把什么？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他。天父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他，怎么说呢？耶稣基督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我比较喜欢这个中文标点译本，就讲的比较白话一点。耶稣基督说，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愿舍弃的，我有权柄舍弃生命，也有权柄再把它取回来，这命令我已经从我父领受了。换句话，耶稣基督说，我的生命完全在于我的手中，天父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了。你可知道权柄是何等的重要吗？权柄代表这个人的身份地位， 代表他有能力做一般人没办法做的事情。当我们正确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这个权柄会给人带来祝福，会有正面的影响，就好像明智的清廉的这些政府官员或者在上掌权的。但是错误的使用权柄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带给人民许多的祸害。过去的人类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的暴君，许多的独裁者，就是因为他们滥用权力，滥用他们的权柄，使百姓受苦，而且苦不甘言。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使用他唯一天父给他的权柄，掌管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他不是自愿的话呢，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他说是我自愿舍的。如果他不是自愿的话，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军队，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动他一根毫毛，真的没有。我们怎么知道呢？当他在克西美马尼园祷告完毕以后，这位出卖他的犹大就带了一大堆的人跟祭司他们来抓拿耶稣。那时候你可以想象，耶稣带了三个得意的门徒，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去。那时候的情况非常的混乱，我们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6章51到54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但是在场的记得吗？有彼得、约翰跟雅各。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记载同样的事情的时候，约翰就指名道姓的说是彼得，那个冲动的彼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把大祭司仆人耳朵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接下来这句话我要你牢牢的注意听，注意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记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耶稣这里告诉彼得什么？谢谢你啦，不必客气，收刀入鞘吧，还轮不到你。然后告诉他说，你想啊，你想一想，我跟你们在一起3年半的时间，你想一想，我不能叫我父现在就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吗？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自愿的，这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12营天使有多少吗？如果按照当时罗马军队的计算法，一支罗马的一营罗马的军队有6000士兵，大家数学都很好，中国人，请问12营乘以6有多少啊？72000啊，而且不止7万，他是12营多的天使，72000多天使。每次我读到这里，我就闭上眼睛在想象，因为我爱看电影啊，就想象，哇，如果是导演的话，马上在这个克西马尼的上空里面，密密麻麻的充满了72000多的天使，每个人已经拔出刀，随时待命。你可以看到当时克里马那个气，整个那个气氛多么浓厚吗？每个天使都屏住他们的呼吸，手上已经打刀，只要耶稣说一声，这些来抓拿他的人马上倒闭在地上。其实不需要72000多的天使，一个天使就够了，怎么知道呢？当人才派两个天使去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只有两个天使，一个灭索多玛，一个灭俄摩拉就够了，整个城市啊，一个天使就搞定了。你这个72000多的天使对付这一小群的小咖咖，绰绰有余啊。
所以耶稣就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现在就在这个时候？没做到的时候，耶稣啊，你跟他们开个玩笑吧，开开这些士兵的眼睛，他们一看，哇，吓得马上倒闭在地上。这么多的天使天君在那里拔刀随时等候耶稣一个手势一个命令。所以耶稣基督说，难道你不知道吗？想一想。所以我说，耶稣如果不是自愿的，没有人可以动他身上一根汗毛。我真的不明白，但我在这几个礼拜都在看约翰马可路加约翰马太最后的几章圣经，耶稣受难受苦的经历。为了预备这篇信息，我礼拜晚上重新把2004年 Mel Gibson 拍的一个非常轰动影片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从头再看一遍，126分钟。我一面看一面流眼泪，一面在想说，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使用这十二营多的天使啊，吓一吓他们也好吧，为什么你如此令他们对待你？我只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因为爱，因为爱，因为爱，耶稣早已决定顺服天父了。所以这个电影的开始第一幕就花了很长的时间讲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第一幕也是最重要的一幕就在电影的开始几分钟，就讲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是耶稣经历在地上33年半里面最大的一次征战，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挣扎，最大的一次挑战。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37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两个儿子，就是约翰 跟雅各，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我要你注意看这些感情的这些情感的形容词，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与我一同警醒。你有听过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讲过他忧伤几乎要死吗？是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忧伤，你们信我也当信神。但是这里他第一次当他在克西马园祷告的时候，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就稍微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如果可以的话，就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知道这个杯是个苦杯，这个杯不是美酒的杯，是一个苦杯，是要流血的。不但是要流血，而且在那个时刻，连他最爱的天父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天上阿爸父，因为那个时刻当他担当你我一切的罪的时候，天父要掩面不看他。他在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你知道那是有多痛苦吗？父与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从来没有离开，说何为，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章31节，从来没有一刻天父离开他。但是他不是为了自己，他也完全的权利可以救自己，他不救自己，就是因为你的罪，你的罪和我的罪。所以他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在这最大的属灵征战里面讲出了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祷告词，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说来容易，听来容易，请问 你敢说吗？你敢做这个祷告吗？当你所要的跟天父要给你的不一样的时候，当你想要的东西天父没有给你的时候，你是否也可以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你知道神要你走的这条道路可能充满试炼，充满苦难，充满逼迫，你会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他不但一次说了，两次说了，看看下一节经文说什么。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这是耶稣在地上33年半上十字架之前最痛苦的一刻。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告诉我们，在他痛苦到一种地步，他滴下来的汗好像血一样滴在地上。换句话说，他已经痛苦到忧伤到极点了，连可能血里面血管一些都破裂，跟这个汗掺杂在一起滴在地上。他知道这个杯是何等的苦，所以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知道天父已经给他这样的一个权利，给他这个权柄。为什么天父为他预备12营多的天使呢？也是告诉耶稣基督说，我把这个主权给你，如果任何时刻你不想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就要举个手，一声命令，这12营多72000多的天使随时为你待命。耶稣放弃了救自己的权利，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这件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后来在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来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希伯来书5章，我们看看，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流泪大声祷告，恳求那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神。流泪大声祷告，讲的就是克西玛尼的那一段时间，恳求那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神，若是可以叫这杯离开我，因作他的敬虔。敬虔在其他翻译本里说，因为他的顺服就蒙了应允，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作所受的苦难怎么样，学会了顺从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是儿子，神的儿子，因为苦难学会了顺从。告诉我们说，顺从是可以学的，而且是需要学的。有爱就会顺从，你可以顺从却没有爱，你不能够有爱而不去顺从。顺从，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你会很容易顺从。哦，当你的丈夫爱你，体贴你，每天都是你说 honey honey 的，你顺服他是非常的容易。如果有一天他对你不好，他脾气不好，对你没有那么体贴的时候，你还会按照父的旨意反之顺服他吗？你的太太如果对你百依百顺，如此的顺服你，你爱她当然是很自然的。如果她对你不百依百顺，每天的挑剔你，嫌你赚钱不够多，比别人不够帅，你还会按照主的旨意顺服她，如同顺服主吗？顺服是可以学的，必须要学的。连神的儿子都为苦难学习了顺服。换句话说，神很多时候借助一些苦难，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叫我们学习顺服。换句话说，当你遇到失恋的时候，当你被公司裁掉的时候，当你被别人背叛的时候，你是否也能顺服神，说，神啊，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你的旨意永远是美好的，你向我所定的计划是次平安的计划，不是将灾祸的计划。当你遇到一些意外的时候，很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还会如此顺服我们的主，忠心的为主做见证吗？ 耶稣基督他学习了顺服，而且这里说学会了顺服啊！求神帮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在苦难当中学习顺服。感谢赞美主，因为他的顺服，圣经里面说神就怎么把他升为至高，因他的顺服被升为至高。我非常喜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保罗对耶稣基督非常精辟的几节圣经来讲耶稣基督，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苦难中学会了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所以结果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都知道顺服就是怎么样，蒙福啊。这里讲的顺服呢，是在苦难当中学会的顺服啊。顺服就是蒙福，顺服就会被升为至高，所以万口要称颂，万膝要跪拜，天下人间只有一个人你要称为主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跟大家讲了那么多耶稣受苦的经文，我们有什么回应呢？保罗给我们最好的答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跟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就是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原来什么？基督的爱啊！这一切，今天你所听的这一切受苦的经文，包括这个 Passion of the Christ， 你所做的这一切放弃权力被人拒绝，都是因为爱，都是因为爱。保罗说激励了我，让我能够继续为主而活。第一次的牧师快八十岁的人了，他说我余下的日子就是每一天在神的儿子里面热情的追求认识他。如果有机会问他说，到底是什么动力使你如此继续不断认识主，那么多年还继续不断的来追求认识他呢？我想他会告诉我们说，因为爱，因为耶稣爱我，因为我也爱耶稣。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经过那么多的苦难，主啊，你学会了顺服，顺服天父的旨意，心甘情愿的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羞辱、痛苦、死亡，死在十字架上。帮助我们在这受苦受难的节气里面，让我们稍微能够明白一下，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真。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说，主啊，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渴慕你，就是来爱你。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想这首诗歌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严肃的一首诗歌。当你唱的时候，不要只是嘴巴在唱，哎，心中真的也在唱，让它成为你的祷告。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 一起来。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意。
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
诗歌，每次我唱的时候，特别是唱到副歌的这一句，很多时候都唱不下去，因为这里说深深爱你，深深爱你，我爱你，超越生命中的一切。我说主啊，我还不能说我爱你超越生命中的一切，我唱不下去。我说主啊，我在努力当中，我爱你，但是我不能够说主我爱你超越生命中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快80岁的第一神牧师服侍主一生之久，他最终给我们的信息也只有一个，热情的追求基督，就是来爱他，在他余下的每一天，就是要来爱耶稣。求神帮助我们，我在唱那个副歌的时候，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说主啊，深深爱你，深深爱你，我爱你，真的愿你超越生命中的一切。我还没做到，但是主，我在努力当中，我在努力当中。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
亲爱的耶稣， 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渴慕你，追求你，而且热情的追求你，就是爱你。因为我们知道若没有爱，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你说只是想的罗明的吧，吵吵闹闹而已。但有爱的时候就可以放下权力，但有爱的时候就愿意舍弃，但有爱的时候就可以担当，帮助我们。当我们想到主你的受苦受难的时候，帮助我们，那么也学会顺服，学会顺服你。主啊，我们爱你，帮助我们能够爱你超越生命中的一切。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没有任何的服事，没有任何的工作比爱你更重要了。帮助我们，谢谢耶稣。我们当中不论是现场或者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从来还没有认识耶稣，没有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你不知道说信耶稣有多么蒙福，耶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赦免你的罪，从死里复活，战胜黑暗、死亡、魔鬼、撒旦的权柄，给你永生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做过接受耶稣基督的决定，今天是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是如何。邀请你跟我一起做个这样接受耶稣的祷告，耶稣在听，耶稣也在看，不论是网络的现场的，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这么爱我，为了爱我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舍身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我的罪，给我永生的生命。我现在打开我的生命，欢迎接受你进到我的生命中，做我的救主。我一生要来跟随你，一生要来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恭喜你，如果你今天做这个决定的话，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欢迎你在网络上的话填写一张决志卡，如果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到堂外我们的服务台跟他们说，我信靠了耶稣基督，基督作为个人救主了。